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从今个礼拜四开始，七个集团财长会议将喺日本新泻县举行。为咗应对国内嘅债务上限危机，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指出，财长耶伦已经推迟咗原定到日本出席峰会嘅议程，亦可能只留喺美国。与此同时，耶伦正系同美国商界及金融界领袖接触，解释债务违约对美国及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耶伦今个礼拜曾表示，美元同美国国债被认为系全世界金融体系嘅安全资产，系呢一个体系嘅基石。当前嘅美元同美债都系值得信赖，但如果唔能够提高债务上限，这个将会损害美国的信用评级，会令到美国的信用面临风险。这个将是一个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果发生债务违约，经济和金融市场都将遭到重创。而拜登总统星期二亦都暗示，如果债务上限的问题不能够得到解决，他可能会取消原定在5月19号到21号在港岛参加的七个集团峰会的计划。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债持有国，美国的债务危机对这一次七个集团财长会议的东道主日本来讲亦相当棘手。据日本官员介绍，这一次七个集团财长会议要讨论的议题包括怎样加强世界金融体系，怎样防止俄罗斯躲避制裁，以及通胀高企等全球经济风险。日本亦希望这一次会议能够在结束时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路透社引用一名日本官员的话讲，日本提出了一个很长的需要讨论的问题清单，其中很多都和中共有关，这个可能会让与会者没多少时间去品尝新式的清酒。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强调这一次峰会要争取更多的南半球国家。铃木俊一亦邀请非洲联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科摩罗参加定在星期五举行的一次联络会议。受邀的国家还包括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但会议没有邀请中国，新兴国家的债务问题在会议议程上占据了主要位置。据司法部长贾兰德星期三表示，美国已首次将之前没收的俄罗斯资产转交给乌克兰政府使用。据路透社指出，司法部去年指控俄罗斯寡头马洛费耶夫违反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实施的经济制裁，并为俄罗斯政府在克里米亚半岛扶植的分裂主义提供资金。贾兰德说，当时他即宣布已自一家美国金融机构的账户中没收了数百万美元，证实了马洛费耶夫违反了制裁的行为。今年二月，贾兰德公开表示将这一笔钱移交国务院，允许国务院使用被没收的财产，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弥补俄罗斯侵略行为造成的伤害。贾兰德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虽然这一个是美国第一次将没收俄罗斯财产用于重建乌克兰，但这一个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年二月，瑞士联邦委员会伊格纳西奥·卡西斯亦曾指出，瑞士绝对可以没收被查封的俄罗斯寡头资金，将其交给乌克兰用于重建。根据瑞士的法律，瑞士有权将没收的资金交还给受犯罪伤害的人。如果这个不可能或受害者不愿意接受，这样被没收的资金将会进入瑞士国库，瑞士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这一些资金完全可以用于重建乌克兰。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耶伦今年二月底造访基辅时，亦曾谈到俄罗斯被没收的海外资产，说俄罗斯应承担其入侵乌克兰造成的损失费用，但他亦都承认 没收更多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目前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随着俄乌冲突已进入第二年，这一场战争造成的损失已达数千亿美元，并且仍在继续上升。对此，耶伦当时声称，美国及其盟国正在讨论确保俄罗斯为其发动战争造成的破坏付出代价。据国土安全部星期三宣布，当局今个礼拜突袭搜查了一家工厂和一个销售办事处。该工厂和销售办事处是由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之一，中国晶科能源控股公司所运营。总部位于上海的晶科控股在佛州杰克逊维尔设有太阳能电池板工厂，并在旧金山设有销售和运营办事处。当地新闻媒体指出，晶科能源位于佛州杰克逊维尔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厂是在星期一遭到联邦特工突击搜查。熟悉该调查的一名部门发言人向杰克逊维尔新闻媒体表示，国土安全部的主要调查机构国土安全调查局在该工厂执行了搜查令。来自联邦调查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及当地执法部门的特工当日亦都在现场。据了解，晶科能源是在2018年在杰克逊维尔建立了这个工厂，目前拥有270多名员工，是中国公司在美国的第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厂。该公司计划正是进行5200万美元的扩张，上个月仲曾获批230万美元的经济发展赠款。此外，该公司亦是近年来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的少数全球太阳能制造商之一，因为大多数美国太阳能电池板都是从亚洲进口。去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曾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保护法扣留了晶科和其他大型中国面板制造商的一批太阳能设备，原因是对强迫劳动的担忧。不过最近几个月，晶科和其他公司已经获得被拦截的货物，在几家当地新闻媒体报道了佛州发生的突袭行动之后，晶科股价星期二重挫 8%， 该股星期三有小幅回升，收在 43.89 美元。据公司发言人对外表示，目前业务运营正常，并且正是与相关机构进行建设性接触，来到了解调查的性质。美国大波士顿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共同会长梁利堂涉嫌非法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监控反对中共政府的人士，8号被起诉，9号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之后，已被起诉相关罪名。他的拘留听证定在5月11号举行，届时法庭将决定他是不是可以取保候审。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书指出，64岁的梁利堂居住在麻州布莱顿，具有美国公民身份，自2018年开始到2022年间一直充当中共政府的代理人，监控当地反对中共政府的人士、组织名单，甚至向中共纽约领事馆官员发送波士顿地区反中共活动及集会人员的照片和名单。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表示，梁利堂的被捕再度证明美国现在已经启动全面性的调查，跟反制中共在民主国家的渗透。所有的民主国家阵营现在亦普遍开始透过共同的讯息来到防止中共的恶性影响力。中共很多私设的警察服务站进行非法司法场被管辖。这一次的梁利堂事件可以看到中共统促会这样的组织一直在美国秘密发展， 然後通過這些組織試圖去干涉、影響甚至是脅迫在地的華人。余將軍說，
美國現在採取就是外國代理人這樣的一個法律來進行逮捕，這也凸顯美國現在已經全面性的禁止抖音這些滲透平台，多州也陸續開始要禁止中國購買的一些房地產，尤其是接近美國軍事基地的這一些動作，這表示美國它現在已經全面的針對中國可能的惡性影響力的这一些动作，除了军事之外，经济、外交现在都是在对中国的全面性的围堵。
美国而家采取的就是外国代理人咁样的一个法律嚟到进行逮捕，亦都凸显美国而家已经全面性的禁止 TikTok 呢一啲渗透平台，好多州亦陆续开始要禁止中国购买的一啲房地产，尤其是接近美国军事基地的呢一啲动作。这个表示美国它现在已经全面的针对中国可能的恶性影响力的这些动作，除了军事之外，经济、外交现在都是在这里对中共的全面性围堵。据报道，统促会、统促党和爱国同心会本质是十分相近，这些遍布世界各地包括台湾的中国统战组织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以台湾为例，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应对中共的渗透？余将军认为，台湾的情况非常特殊，尤其是中国经常是以台湾作为一个发展的模式，或者是一个实验的基地，然后再向其他地方去扩散。所以台湾面临的问题会比其他地区还更加复杂。余将军说，
我觉得就是要以法治法，你必须要从法律上去严格的去限制所有台湾内部成立的这一些外围组织，这一些金流怎么样严格的去追查去杜绝，包括地方性的公庙，它最大的漏洞就是公庙的政治现金是不需要会计责任，不需要详列它的来源或使用的目标对象，所以就形成非常大的一个管理上的漏洞，只要它的钱进不来，那我相信它要策动发动组织就很困难。那另外就是针对外国势力介入，应该要赶快比较先进的欧美国家制定相关的外国影响力或者是代理人，必须从法律层面跟金流层面的双管齐下，才能够杜绝中共的恶性影响力。
我觉得就是要以法治法，你必须从法律上去严格的去限制所有台湾内部成立的这一些外围组织，这些金流怎样严格地去追查去杜绝，包括地方性的公庙，它最大的漏洞就是公庙的政治献金是不需要会计责任，不需要详列它的来源或使用的目标对象，所以这些形成非常大的一个管理上的漏洞，只要它的钱入不到来，这样我相信它要策动发动组织就很困难。咁另外就係針對外國勢力介入，應該要係趕快比照先進嘅歐美國家制定相關嘅外國影響力或者係代理人，必須從法律層面同金流層面嘅雙管齊下，先至能夠杜絕中共嘅惡性影響力。上個月，兩名有華人僑領之稱嘅紐約男子盧建旺同陳金平被聯邦當局逮捕。他们被控串谋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以及通过破坏他们同一名公安部官员通讯的证据而妨碍司法。2020年10月，美国政府将和平统一促进会指定为外国使团，并表示该组织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控制。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星期三公布了对中国的北马威华镇和香港的普华永道的检查报告，这些报告完成日期为3月28号，星期三是首次公开发布，发现北马威接受的所有四项审计均有缺陷，而普华永道接受的四项审计中有三项存在缺陷。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艾里卡·威廉斯星期三表示，这些缺失非常严重，令到审计人员无法获得足够的证据来到支撑这些公司的财务报表。他说， 呢两家会计事务所代表住被香港同中国大陆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嘅喺美上市公司40%嘅市场份额。毕马威同普华永道名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虽然会计监督委员会呢一次指出嘅问题同该机构首次查阅外国公司审计记录时通常发现嘅问题系类似，但呢一啲结果有可能加大全球投资者嘅忧虑。佢哋对喺美上市嘅中国公司嘅公开财务报表嘅准确性感到担忧。中国同香港是唯一两个拒绝允许美国检查上市公司审计报表的司法管辖区。十几年来，会计监督委员会一直要求获得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审计文件，但中共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不给美方检查会计师事务持有的约200家中概股公司的审计文件底稿。美国国会2020年12月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该法律赋予会计监督委员会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进行审计工作的权力。会计监督委员会官员已开始为2023年的检查展开实地调查工作。在2023年的工作中，该机构预计将对代表该地区 99% 的审计工作进行检查。威廉斯说，该机构将继续为履行本职工作而要求获得全面查阅权限。如果中共当局开始限制检查和调查的查阅权限，按照去年达成的一项美国法律，中国公司限期两年合规，否则将被踢出美国交易所。